年回来一次啊，我们都国内，我不讲在哪里，大家已经听到了。在国内服侍已经4年了。在这4年的话，我说这是实习。一个传道人需要实习，因为从一个职场到一个宣道的工厂，尤其是在海外的宣教工厂，是很多要学习的。对于一个台湾人来说，到国内去服侍，重要的是要知道他们从繁体字到简体字已经不容易了，然后从台湾跟美国的文化到中国的文化又是不太容易，生活的习惯不太容易。一下飞机，我跟 Rupert 是同一班飞机下来的，他下来的话相信他没有问题，我下一飞机就有问题。为什么？阳光太亮了，在国内的话雾霾的话阳光是看不到，所以来这里觉得阳光不但亮，太阳好近，所以在这里大家是很有福气啊，空气好，空气好阳光就好，空气不好阳光就不好，这是互相有关系的。所以来这里我就拼命要呼吸。还有一个东西我很怀念的是割草，割完草以后那个草的味道我在国内闻不到，很多很怀念的。其实怀念的不是吃，怀念是一草一木，过去三十七八年的经历，在活就生活在美国那个经历是忘不掉的。可是你要想到雾霾，我想在这里是个位数 ，PMI 是个位数。那在有一个大城市，我服侍的大城市是一般来讲是100到200，在北京的话400到500。所以在北京服侍的人是相当不容易，相当相当不容易。为在北京服侍的弟兄姐妹祷告，祷告，因为很多人都是肺癌过世的，为他们祷告。那今天让我想到说，在过去4年，神借着各样的环境来塑造我，来栽培我，成为一个可用的器皿。我感谢这4年。那我们在过去的服事，我们发觉说我们慢慢开始转型了。那过去因为我们的教会是300人，300人的教会分5个地方聚会，所以都是小教会。可是只有一个传道人，那我是不算传道人的传道人啊，因为我是外边来的，所以两个传道要照顾5个聚会点是相当不容易。可是却看到说弟兄姐妹的需要，那我们开始了一个婚姻辅导的培训。那为什么一定要婚姻辅导？因为实在是看到都是80后的，都刚刚结婚的。那在国内父母对孩子的婚姻的影响有多大，国内来的人最清楚，国内来的人最清楚，那影响好大。所以一个婚姻要分的那个力量比合的力量大了4、5倍、5、6倍。所以我们就开始要训练一批在教会里面能够参与家庭跟婚姻的服事。所以我们开始一个培训，第一个培训，那葛老师，我太太，在国内都是叫老师啊，就叫老师。那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你们当初为什么要结婚？你当初结婚的理由是什么？我想弟兄姐妹都在这个时候结婚都很久了，想想当初的结婚的理由是什么，为什么要结婚。那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姐妹，她就分享，她说结婚是救赎。在听到救赎这两字，我们就想到好像是神学思想，对不对？可这个救赎是很有道理的一句话。我们常常都希望很多事情都希望有个新的机会，我们明天就是一个新的一天，一年的开始，新的机会，我们新的机会都是带了盼望。所以他说结婚带来救赎，我说这句话太对了，因为是个新的开始，离开父母的家，离开原生的家庭，希望自己的家庭有个新的开始。可是他也没想到他从一个离开一个关系进入另外一个关系。请问婆媳的关系好不好处理？婆媳的关系好不好处理？可能比父母的关系都难，比父母的关系都难。不但是婆媳，还有 丈夫的家后面的家人一大堆。所以在国内的家里发生事情的时候，很多都是家庭一大堆人在开会。我请问他是不是得到救赎？不是。请问在他的婚姻生活里面会不会有波浪？他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波浪。另外一个例子，我儿子现在27岁，我儿子现在27岁，当他念大学1年级的时候，他是念生物系。我觉得好高兴，我是理工男，学理工的，生物系太好了，将来不愁不愁吃不愁穿，对不对？可是大学的因为是 quarter 制啊，那第二个学期他就改念人类学。人类学能够干啥，对不对？那人类学我看了 David， 不是很像人类学。人类学能做什么？我是做理工的，人类学对我来说是不晓得能做什么。他愿意念 PhD 吗？念博士吗？我不晓得。所以在那个5年的时间，他念大学念了5年，我就跟他建议念心理，念2科，一个是人类学，一个念心理学。为什么？我担忧他的将来是什么。当我在5年的里面他上课上学，我担忧我是在什么状况里面，我依靠的是谁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说今天我们是在不是依靠神的话，我们是在人生的风浪里面。那今天我为什么要 讲到人生的风浪？因为神是我们的唯一依靠。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6章。为什么我选马可福音第6章？因为门徒他们在加利利海在划船，他们遇到了风浪，可耶稣跟他们讲什么？放心，不要怕。那放心不要怕就是我今天的题目。我们在过去的1年可能有很多放不下心的事情，可是我们经历过了。那今天我们一起成长，在这成长里面我们看到神是一个值得相信的神。那这就是我今天信息的重点。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的经文好不好？如果有你圣经的话，请你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6章45节。第6章45节，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，你看前面。不过我鼓励弟兄姐妹以后带自己的圣经，你翻翻圣经的翻的话就开始熟了，还可以画一画圈一圈，对不对？我还是带了圣经，我没有 iPad， 还是圣经。我们来念这一句好不好？我们来念这一句，一起来。6章45节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一起来，大家声音应该很大，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，等他叫众人上开。我到大陆国内练习了一个大嗓门，为什么？聚会没有麦克风，全部要靠嘴巴，就练习了大嗓门。可是跟太太讲话的时候不能大嗓门，大嗓门，所以练出来的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那表示说前面他们做了一些事。前面耶稣做了什么事？就是我们很清楚的，耶稣行了5饼2鱼的神迹。耶稣叫门徒先往那边去，渡过加利利海，等他叫众人上岸，他有事情要做。所以在前面他对这些众人他行了一个神迹，是5饼2鱼的神迹。下面的神迹。可是我们往前看的话，可以说可以从30节，在前一天啊，在那一天，应该说在那一天，耶稣差派门徒去传道，耶稣差派门徒去医治，耶稣差派门徒传道叫人悔改。那这些门徒他出去了以后，他服侍完以后回来跟耶稣来报告啊，跟耶稣来报告。那耶稣报告完以后，他们忙了一天又来做报告，他们是很累了。所以你看到31节，他是说，他就说，耶稣就说，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，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。我就发现说耶稣的服侍是没有停的，连吃饭都没有。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 为了服侍，吃饭都不要吃了，拼命，我们有这个意思。可以看到说耶稣的服侍是在拼命在服侍，可是他有想到说他们需要吃饭啊。下面三十二节，我们看三十二节，他就暗暗坐船，坐船暗暗的，他暗暗的坐船往旷野地方去，然后他是暗暗的去，为什么？很多人跟随他，他往哪里人家就跟着他啊。那三十三节我没打出来，三十三节讲了说，众人看见他去，有许多认识他们的，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。所以是众人是从各城，各城的众人都来了，而且是跑到他那里。你看到说这些人的急迫，他到底要什么？他到底要什么？比他先赶到，那重点是在三十四节。三十四节打出来了，对，三十四节，耶稣出来见了这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。你想想看，耶稣计划是不下了船休息吃饭，那这个有没有改变他的计划？为什么他改变他的计划？怜悯。弟兄姐妹们，马可福音整个马可福音两个字，怜悯。耶稣行神迹，怜悯。耶稣做教导，怜悯。是这么一位神，他在服侍人。所以为什么他怜悯他们？因为他们如羊没有牧人。弟兄姐妹们，国内 95% 的教会没有牧人， 95% 的教会没有牧人。我做的服侍是什么？栽培教会的同工去带领这个教会。我做的服侍是什么？教他们怎么读圣经。这四年来，我过去，我不是说我今天读圣经读得多好，没有，可是比四年前好很多。为什么？只有神的话能够改变人。把神的话好好读，你的生命改变了。你生命改变的话，你影响你的家人。在过去这一年，在我们的教会，我看到说很多国内的人希望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家人、父母、亲戚朋友，不晓得怎么样，如何他把福音传出去。我看到说神在一个人在最后一个礼拜让他信主，我看到好几个例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弟兄姐妹他自己生命的改变，他永不放弃。就放在说我们的神是信实公义的神，他永不放弃，我们不要放弃。可是我们要懂得神的话语，因为只有神的话语可以改变人。我们要了解神的话语的话，我们就有力量。今天借着这个经文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可以有力量。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，这个教训是教导，中文的翻译是教训，教导。这些人是干渴，想得到从耶稣那里得到信息。为什么？没有牧人，没有牧人。于是耶稣开口教训他，可是教训完了以后，天晚了，众人要吃饭，怎么办？啊，下面我就跳一跳了啊，因为下面就是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。耶稣想问门徒，你们去替他们张罗这些吃的吧。门徒有很多的意见。门徒在37节，他就说，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，20两银子。后面我们知道要喂饱5000人，这是一个人3-4年的薪水，3年到4年的薪水是很多钱。那耶稣说，你们去看看，看看这里能找到多少饼多少鱼。 五个饼两个鱼，五个饼两个鱼能够喂饱5000人吗？不能。所以耶稣就叫门徒叫众人一排一排的坐下来，50个一排，100个一排。然后耶稣就拿5饼2鱼，然后就往天祝福掰开。那5饼2鱼 要喂养5000人，那这个掰开是不停的掰的，耶稣是不停的掰的。这是个想象，圣经没有讲，不过我想象耶稣是不停的在掰，他手不停的在动。可是这个整个神迹，耶稣是经过门徒的手，所以门徒他们是第一手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，第一手亲眼看到。然后后面讲到说，装满了十二个篮子，是借着谁的手？ 四十三节，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，共有5000人，相信共有7000人、8000人。为什么？妇女不在里面，所以这是一个以少变多的神迹，告诉我们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在神凡，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有能力的神。那这样子就来到45节，然后耶稣服侍了这些人，天色已经晚了，已经是9点了。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，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。然后耶稣祷告，然后47节，我们的故事开始了。到了晚上，船在海中，耶稣独自在岸上，看见门徒因风不胜，摇橹甚苦。夜里约有4更天，就在海边上行走，往他们那里去。请问，当他们在划船的时候，四更天是什么时候？我为什么问问题？希望大家去思想。四更天是早上3点钟，1更天是从前一天晚上6点钟开始，3个小时1更。那他们划船划了多久？5到6小时。那摇橹甚苦，5到6小时。我请问，今天我们的婚姻是不是神赐的？我请问，今天我们的孩子是不是神给的？今天我们来到教会，也是神的心意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会碰到很多的难处。在这里，门徒他们是耶稣基督叫他们上船的，可是却碰到倒霉的事情。弟兄姐妹们，你听神的话，有时候会不会碰到倒霉的事情？真倒霉，对不对？听神的话，婚姻是不是？孩子是不是？不想要的事情太多了。我在2012年3月到国内服侍，我这个人身体还算不错的，现在发觉已经开始不那么行了，那头一年就进医院进2次，第一个是把胆囊割掉了。我这里劝弟兄姐妹，有一句话很好，你早上吃饭要吃得像皇帝一样，完全对。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早上不吃饭的，节食，早上不吃饭的，然后晚上吃多，完全错，完全颠倒。我胆结石，第一次开刀胆拿掉了，第二次胆管阻塞，胆管阻塞就胰腺炎。所以在2012年11月17号早上8点钟，这个日期忘不了，早上我的腹部绞痛，马上挂急诊，到了第10人民医院，到10点半的时候，8点钟离开家，10点半的时候检查出来，很快，国内非常快，国内检查是非常快，开刀也快，可是复健不太注重，国内注重开刀，因为要成绩，外科医生就是开刀，成绩可以往上提。赚钱就赚开刀跟药钱，这是题外话。所以我感谢神，第一件事情先把医院的事情搞定。如果你到外地说医院的事情你不搞定的话，你是在人生的破浪里面。先把医院的事情搞定，可是检验出来，医生说马上找病房。那一个医院是有10层楼的，没有一个病床，找不到病床，全满，全满。在那个时候怎么样？我太太一个人在门口哭。弟兄姐妹们，我是神差派的，可是有没有困难？有。我是神差派的，有没有碰到不幸的事情？有。那神在哪里？可这里是在告诉我们，门徒在海中因风不顺摇橹甚苦。我请问耶稣基督看到他们没有？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？圣经哪里告诉我们？我听到一句话，看见了，耶稣看见了。所以摇橹甚苦，你看48节，看见门徒因风不顺 雅鲁圣徒，这里一个阴风不顺，是阴风不顺，他看到他们阴风不顺，所以雅鲁圣徒，耶稣是看见门徒了，啊，又有四更天，然后呢，就在海面上走，往他们那里走。弟兄姐妹们，常常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没听到别人讲说神的爱很抽象，有没有？我在国内的时候听太多了，因为信了主以后说神的爱好抽象。那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爱抽不抽象？什么叫抽象？嘴皮子讲讲，没有行动。情人节快到了，不是给弟兄压力，我也有压力，对不对？那这次来 很凑巧，我从来不在来回来四次了，这次我也有这次在这里过情人节。我们以前都是选择春节过完了以后再回来，为什么？机票便宜了。你要不就是很早来，要么就是很晚回来，你不可能春节回来，因为是最贵的时候了。这里有没有行动？有行动的话就不是抽象的。我们是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请问有没有行动？不抽象。这就是福音，一个抽象的爱不是福音，一个不抽象的爱是福音。哎，今天你学了一点怎么传福音。神的爱是有实实在在的，有血有泪的，这是福音。那这个福音告诉我们，神是顾念我们的。耶稣基督怎么顾念门徒呢？他是看见他们的。在这里我要分享诗篇九十四篇，诗篇九十四篇，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就两节一起来念。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？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？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，也不离弃他的产业。我告诉你，在国内啊，大家一起读啊，很齐，而且声音很大，你们比他们人还多。如果说你被神的话吸引的话，你声音就会大。为什么这句话能吸引我？这里前面第九节他说难道，他是一个反问句，他的答案是必定。造耳朵的神他一定听得见，一个神能够造耳朵难道他听不见吗？而一个神他能造眼睛的话难道他不看见吗？这诗人讲的话他很有感触。刚刚领事的说大家祷告，我很注意在听啊，一个姐妹的祷告，我在国内有个弟兄他祷告，就是敬拜时候他祷告，我非常感动。他说神啊，在飞机上地上的人一个都看不到，可是神啊，在太空里面你看到每一个人，你相不相信？所以当门徒在摇橹圣谷的时候，耶稣是看见的。可是为什么神是有能力的神，可这位神今天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话，跟我无关，他能，我的信仰能帮助我们什么？第十四节，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，也不离弃他的产业。我这次回来了以后发觉加州的产业真值钱啊。我的儿子他在旧金山做事，旧金山房子最低就是一个房间一张床啊，我们叫做 studio 啊，至少是三千块，至少三千块。我再讲一个东西，我在话题外了。我这里有个亲戚他到旧金山去上班，我就好奇现在年轻人拿薪水拿多少，你猜猜看拿多少薪水。哇，这个没有那么高，15万，难怪一年15万的薪水，对不起，一年15万的薪水，常常要人民币美金赚一赚，一年15万的薪水，可是要付3000块的租金。在这里产业真是好的要死，没有人卖。可是你要想到说神不离弃他的产业，我们是神的产业，神是看重的，神是看重他的产业。 我们都跟我们一样，我们看重我们的产业，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产业，我们的房子是我们的产业，我们看重不看重？神看重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的产业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耶稣基督他看到门徒，他不但看到门徒，他要走到他们那里去，这是有行动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都相信的神是顾念我们的，我们在人生的风浪里面，他是知道的，他是看到的，他是听见的，我们要不要跟随他？可是耶稣难道就是往那边走？他还做了什么？他还做了什么？可是我们看到四十八节的后面，我们就有些挣扎了。他说往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要走过他们去。这里讲了说他不要上他们的船，他们在船上，他们在颠簸里面，他们在风浪里面。耶稣，我们常常有个想法，就是说耶稣在我的船上，我们就平安。真的这样子吗？难道我们在风浪里面就会不平安吗？一定要耶稣到船上我们才平安？那这是我们的想法。可神的想法是什么？神的想法是什么？我们来继续看，继续看。然后下面就是讲到，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以为是鬼怪，就喊叫起来了，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，都甚惊惶。那这里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他们看到他是鬼怪。为什么鬼怪呢？他们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说鬼怪可以走在海上，人不能走在海上。当然人不能走在海上，可是他们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可以走在海上？明显没有。他们是不是把耶稣看作人？可是我想问一下，前面耶稣基督行了什么事情？行了神迹。他不是一般人，他是神的儿子。可是门徒有没有认识他？没有。可是没有认识他的话，就怎么样？就惊慌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今天我们对神的观念是错误的，我们碰到事情就会惊慌。我们碰到人生的碰撞，我们就会惊慌。我刚刚讲的是2012年的例子，在那个时候我的观念对不对？不完全对。有没有惊慌？有惊慌。神的话一直是在跟我们的观念，我们的思维方式在挑战。今天我们的对神的观念没有改变的话，我们永远是惊慌的。所以当我们惊慌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说，我的观念什么地方是需要更正的，需要改变的。在我服侍的教会，有一位弟兄，他失去了工作，他被公司撵出去的，失去了工作。然后他开始找工作，他的工作也很特别，跟伟恩一样，他教钢琴，可他不想教钢琴，他喜欢 PayPal， 他喜欢替他以前的公司是 PayPal。去 PayPal 上班，很好的公司。那他开始找工作了。那找工作的时候，他跟神祷告：“神啊，你是无所不能的神，那请你替我做99%，我做1%，因为你是大能的神。”这是他的观念。然后两个月以后还是找不到工作，他就失去信心了。他在风浪里面，他说：“神啊，如果说你是……”要我自己做的话，你早点跟我讲。那我做99%，你做1%。他在跟神在讨价还价，有没有？他是什么观念？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给不给他工作。请问基督徒的信心是什么？是放在这位神身上。他怎么样带领我，我就怎么跟着走。不见得得到人生的人所谓的福气，可却得到神给我们的福气，这是我们的信心，因为我们跟对，的是一位我们能够相信的神。这是我们要操练的信心。可是我们今天信仰的最大问题是说，我愿不愿意来靠他，而整个决定于你是不是认识他。那圣经是来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位神。 圣经就是讲神的作为在人的身上，就是这本圣经。所以这本圣经能够帮助我们过日子，帮助我们的孩子过日子，为止我们退休的时候过日子。我今年64岁了，我看到很多长者在我前面，我常常发觉一个人在年轻时候的问题没有明白没有解决的话，这个问题一直延长到你退休，延长到你老年人。我64，我可以到加乐团去，今天说加乐团去，45岁就可以去加乐团去。我够资格参加加乐团去，我有三个孩子。我告诉你，你观念错的话，到老年的时候对你影响非常大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永远不晚，要去认识这位神是怎么一位神，是从他的话语来认识他，他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过每一天，过每一天。所以我们要想到我们的观念对不对，我们常常，我现在看到说，我看上礼拜，我喜欢看数字啊，对不起啊，上礼拜你们总共有90个加上55个，145个人来参加聚会，人数增加，人数增加。我今天看跟上次去年来，我发觉说人数有增加，我看到很多新来的人，前面这一队我不认识，新来的人，我讲道有点特别，我喜欢到处看大家，我看到很多人我都很面善，看到很多人不认识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人，他是看到人的需要，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，可是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。我们常常说我今天灵性不好不来教会，我在 我教会聚会，那我跟乔伟分享一下，我常常很钦佩那些迟到的人，为什么？他迟到还来，可能有责骂，可能有压力，可是我感谢神他迟到还来。姐妹们是在恩典里面看人，连迟到的人我都感谢神。我请问你，你今天迟到一小时你来不来？不来了，要为那些迟到的弟兄姐妹感谢神。这是个不同的观念，如果我们观念错的话，那这个人永远不来了。我在国内我看到一个弟兄，每次都是12点钟准时到来吃饭，可是我为这个弟兄感谢神，为什么？他愿意来，教会对他有吸引，他不怕被责骂，他就睡懒觉。我曾经把一个睡懒觉的弟兄感动了，他准时来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我们的神，他永远不放弃任何人，我岂能放弃任何人？每一个人都是宝贝的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跟门徒一样，我们都是被神召的。我是被神召到国内，神会放掉我吗？放掉我就没有工人了，神会吗？神放掉你的话，谁来服侍？神不会放掉你的。今天我们都一样，你越是软弱越要来教会，你越是软弱越要参加博饼。在国内掰饼有很多要求，可耶稣说你要纪念我，因为我的血是为你流的，我的身体是为你掰开的。为什么？全部是恩典。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犹大也在中间，犹大都可以掰饼，掰饼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来。全然恩典的神，我没有惧怕，我们要的是认错悔改，不见得改得过，可认错重新来过。明天是重新来过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新的一年我们都希望救赎，对不对？新的一年，可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有重新来过。 那就是掰饼的意义。这是我们的神，在风浪里面，他跟我们同在，他顾念我们，在风浪里面，他有行动。可是耶稣基督要怎么样？我们刚刚一直在提醒，观念要对。你观念不对的话，人生的波浪永远跟着你走，一直跟你到最后一天。我这不是警告，这是我的经历。我是看多的人在那边难过，在那边在风浪里面，为什么？观念没有错对。这是教会的责任，这是牧者的责任，包括我自己，这是传道人的责任。我们的观念要对。那耶稣如何来帮助门徒呢？下面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我请问，耶稣在这个时候是在哪里？在海上。为什么我知道？于是他不要怕，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。一个于是，于是告诉我们，50节是比51节更前面，说耶稣是在海上跟他们讲：“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我请问耶稣是不是在那边等？他很快跟他们讲，在海上就跟他们讲：“不要怕。”什么叫放心？你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我们常常会讲这句话，对不对？就说你忧虑的事情不要再忧虑了，放心。然后你放心，不要惧怕。为什么？是我。其实那个是我，我比较喜欢前面再加一个字，那是我，这是我，是我。你有什么感受？如果耶稣说是我，他在海上，我在海上，那个是我，我有能力在海上，我不是人，我在海上，那个是我。可是于是啊，这个于是非常好，于是到他们那里下了船，风就止住了，他心里非常惊奇。我请问，当初耶稣的计划是什么？下面48节，走过他们去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有没有想到，我们所信的神会改变计划的？前面已经讲到耶稣改变计划，他当初是要歇息吃饭，有没有改变计划？看到众人，他就看到没有牧，看到羊没有牧者，他心里就起了怜悯，他就不吃饭了。他改变计划。那这个对我有个应用。你有没有想到说，在困难的时候来跟神呼求？弟兄姐妹，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呼求，他可以改变计划的。当我得了胰腺炎，在医院的门口，大门口，不晓得怎么办，没有病房。哦，太太打电话到中山医院，中山医院是非常大的医院，在徐家汇啊，对不起，我讲出我在哪里了，在徐家汇非常大的医院。那中山医院是跟瑞军医院是一样，很有名的医院。那他打电话去，没有病床，那真的是死路了，没有病床。而且我这个胰腺炎是不能拖的，因为我们本来打算那天晚上坐飞机到台湾，那台湾有个认识一个医生，连救护车都准备直接到机场来接到医院。可医生跟我讲说，你这个上不了飞机，就地解决，你一上飞机就有生命危险，没有办法，上不了飞机。在那个时候，丽萍就哭。可是她在哭，然后开始祷告。弟兄姐妹们，在我们在困难的时候，没想到我们可以祷告。神怎么做，我不晓得，可是神会改变他的计划。在祷告以后，我们想到一个弟兄，我就不多讲了。这个弟兄是以前是学医科的，因为我们这里所有的录音，国内都听得到。是我们交往2年的一个弟兄，啊，在2年前神就预备这个弟兄，因为他有这个本事，我没有这个本事。 可是在十一点的时候，在主日，弟兄姐妹都在敬拜。在主日，神啊，你到底顾不顾念我？发了一个短信，你们叫简讯，发了一个短信给这个弟兄，不要打扰他敬拜。一个钟头以后，他说：“夏老师，我在中山医院替你找到病房。如果说你从国内来的话，你没有一些关系的话，你是打不通的。这关系是神的关系，这关系不是人的关系。没有神的关系在前面的话，这个人的关系是连不上的。”下午两点钟，我们就叫了救护车，下午两点钟就进了病床。那是礼拜天的晚上。到第二天，真的如诗篇所说，一宿都有哭泣，可是清晨就洗了。那第二天的早上就完全康复了，几乎完全康复了。不过你要知道，患胰腺炎的人，你有五天的时间不能吃不能喝，五天的时间。到礼拜进医院的时候是11月17号，那礼拜四是11月21号。请问11月21号是什么？11月21号是什么？感恩节。没想到啊，感恩节。那医院的医生每天早上都要查房的。那医院医生进来，是女医生，蛮年轻的。她进来第一句话：“今天是你们的感恩节。”我请问，这是悄然、凑巧吗？一个不信主的人跑来跟我们，他知道我们是信主，然后他记得礼拜四21号是感恩节，这不是偶然。弟兄姐妹们，神在做事儿，你没有去看的话，这事情就过去了。神在做事儿，你看了说，神在每一步都有带领。在这个医生说今天是你们的感恩节，我要流泪了，我就流泪了，因为神用一个外邦人来告诉你，我没有忘记你。这就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可以这样跟这样的神来祷告。虽然在风浪里面，我们可以跟神祷告。可是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，我们继续来看下面。51节，于是耶稣到了他们那里，上了船，船就风就住了。他们心里十分惊奇，这个惊奇是不是一点惊奇？是非常惊奇，所以他写了一个十分惊奇。非常惊奇，为什么？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门徒还是不明白，他不知道耶稣是谁。然后耶稣上了船，他们就惊奇。如果说他知道耶稣是谁的话，他是不会惊奇的，这是必然的。因为耶稣是谁？耶稣是顾念他们的，他是有能力的神，他不会惊奇。惊奇还是为什么？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愚顽。这是马可的注解，这不是在故事里面，可是马可特别解释出这是因为不明白那分饼的事情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一开始为什么我要讲五饼二鱼的事情？因为这里有提到，我非得讲五饼二鱼的神迹。他们对五饼二鱼的神迹还是不明白。我请问，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在什么时候行出来的？前天晚上，可能7点、8点的时候。请问过了多久？12小时都不到。可是他们有没有去思想？明显没有。我们在2015年，很多事情发生。弟兄姐妹们，去思想。我到了国内服事，我每天都思想这一天神给我的带领是什么。每一天我就发现说，我们讲道的人都喜欢有些例子，对不对？到国内服事以后，我就不缺例子了。为什么？每一天神都有带领，每一天都有神的话的供应，每一天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要抓住每一天。我在国内讲到的时候，我讲一句话：抓住现在。 抓住现在，现在是听到，抓住现在，等一下吃饭，抓住现在。今天晚上是大年夜，抓住大年夜。每个时刻都是不是紧张的，都是重要的。昨天晚上我们跟孩子们团聚，团圆饭，小年夜就开始吃了，等不到大年夜了。一方面今天晚上有 Super Bowl， 孩子们都去，大女儿跟女婿去听看 Super Bowl， Super Bowl 最重要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提早一天小年夜就开始团聚，抓住那个时候，抓住那个时候，抓住现在就够了。今天明天神都跟我们讲放心，不要怕。可这里可以告诉我们，他们如果分饼的事情明白的话，心里就不会疑问。所以疑问是什么意思？不明白，没有去思想，所以不明白。如果他们不疑，如果不疑问的话，他们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就说，神在过去每个人身上都有带领，这过去的事情可以影响我们的每一天。我们不要愚顽，我们要思想，那这些东西是对我们好的，这不是律法。我对你好的事情你才会 自然去做，我要求你去做的话，夏老师，这是你的经历，你要求我们做，我是说从这里这些经历里面你可以得到很多的鼓励，很多的安慰，很多的能力。因为我们的神是永不放弃你们的。那在程序单上面我写了四个问题，在这里我改了，我到底讲了什么。当门徒在摇橹圣谷的时候，耶稣看见他们，而且往他们那里走。所以我们要想到，我们的神是顾念我们的。当他们看到耶稣在海边上行走，他以为是鬼怪，观念错了。如果我们观念对的话，我们的人生不需要害怕，人生不需要害怕。那耶稣是怜悯的神，他会改变计划。在人生的困境里面，不要忘掉呼求神，他是我们的帮助。我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人，我太太最清楚了。一个脾气坏的人，在你脾气要发的时候，呼求神，他是我的帮助。我现在脾气好了很多了，可是过去脾气很坏，我的见证人就是我太太。所以我对脾气坏的弟兄特别有兴趣。为什么？我能出来，你可以出来，不要怕脾气坏。我们来困境里面来呼求神，神过去在我们身上都有带领。2015年，不要让它匆匆促促的过去了，在这一年一定有神的带领，你忘不掉。这个过去带领应该能够帮助你每一天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起，我们在每一天都能够靠着主过每天的日子，因为他说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从岁首到今年的最后一天，你都看见我们，你都听见我们，你都顾念我们。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，你走向我们。主，你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，你借着你的话语，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，你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放心，我们可以不要怕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那是你。让我们需要的时候，主，我们要来向你祷告，将我们的需要带到你面前来。主，你来引领我们。主，我们为2015年来献上感谢，因为每一个时间都用你的手托住我们。无论我们是 在高山上或在低谷里面，你永远与我们同在。你是那位同在的神，永不改变的神，我们来投靠你，感谢你。我们将2016年交在你手中，你继续来带领我们。愿你祝福临到这里的每个家庭，每个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都是你的产业，都是宝贝的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